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一同分享今天的章节，第17章。我们不求的是，愿你的国度降临。愿你的国度降临，给基督徒弄得颇混乱，以致耶稣的统治被挡得远远的。我们把国度属灵化，以为只与宗教事务有关，又或把国度等同于基督教组织和制度。国度确实以该种方式存在，但那只是一种表现方式。以下是国度祈祷的部分清单，我们甚少摆上，之后会更深入讨论。为别人求改变，为自己求改变，为社会中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求改变。为别人求改变太操控性，也太不可能。当我们所痛惜的人被罪困扰时，我们很少认真而搜索枯肠的为他们祷告。让我们来挑剔一下丈夫们吧，因为大多数男人都不会为自己妻子搜索枯肠的祷告，却只会发牢骚或抽离。即使他们真的祈祷，通常也只为自己祈求无痛人生。男人会努力赚钱，打理园子，或陪孩子玩体育运动，但大多不会思考和从事有永恒价值的事情。举例，丈夫甚少祈求上帝使妻子更像耶稣。假设妻子时常批评丈夫，丈夫尝试与妻子讨论，结果妻子说，若你没有那么多毛病，我就不会对你诸多批评。提起这事招来更多的批评，于是丈夫悄悄把心关上，他再也不在乎，反正妻子总是这样，他自顾自开着电视机继续生活。不知不觉间，他对于妻子能否真正改变抱犬儒态度。孩子般的心似乎太单纯，像遥远的回忆，他像蛇一般灵巧，但并非驯良如鸽子。他周遭是白痴，除了像希腊斯多亚派一样忍耐外，别无选择。低层次的恶让他消磨殆尽。为妻子的态度向上帝祷告，就像掀开一个旧伤口，单是把问题告诉上帝就已沮丧万分，因为感觉太绝望，好像属灵版本的愚公移山一样，干脆不去想反而更好。沮丧中又混杂了罪疚，因为他的批评也不是全没道理，他已说不清妻子的过犯止于何处，自己的过犯又开始于何处。又有人告诉丈夫，你不应操控妻子，所以他更踌躇不敢祷告。但祷告正是把操控权从自己交到上帝手中，况且父不是要我们越来越像他儿子吗？这么说，丈夫应从哪里起步呢？他应该像小孩子一样，把心想要的告诉上帝，可以把他希望妻子改变的事情写在祈祷日志或祈祷卡上，再配上一节适用于他的经文，然后他可以每天用那经文为妻子祷告，同时邀请上帝在自己的心动工。这祈祷将成为20年之久的历程，这历程始于问上帝，我是否也有批判的心态？我是否 以自己批判的心态回应妻子批判的心态。一般来说，我们看别人最不顺眼之处，往往也是自己有问题之处。丈夫先除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五节，就能释放妻子生命中圣灵那看不见的力量，国度就开始降临。丈夫能够让上帝利用妻子的批评使他更像耶稣，他可以不图反驳，反倒尽可能按妻子所说的去做。我们若不同时让上帝消减自己内心的恶，就不可能与恶征战，世事太过互相盘绕了。我们内心深处本能地知道上帝这样处事，所以我们打退堂鼓，好像约拿在尼尼微城外投诉上帝的怜悯般。我们说，上帝啊，我早知你会如此，我已为他祈祷，你就开始在我生命中做工。认真接受妻子的批评，丈夫可能会感到失去自己，变成不经思索只求做好的主内附庸。其实不然，他只是纯粹的跟随主，主就起身离席，脱去外衣，拿一条毛巾束腰，然后他倒了一盆水洗门徒的脚，并且用束腰的手巾擦干。约翰福音13章4到5节，耶稣的爱是身体力行的，我们的爱也要学他一样具体。丈夫不是在妻子的鼓掌之中，而是进入耶稣的生命。除非丈夫自己成为福音，否则他很难相信福音。换句话说，一旦你知道上帝爱你，就要把这爱延伸至别人，若不，上帝的爱会酸掉。借着恩待妻子，丈夫就被带进上帝儿子的生命里，变得像基督。丈夫亦不能内心真空，必须以感恩的态度取代批判的态度。一个好方法是以简短的感谢话写在卡上或祈祷日志上，每日就妻子具体的事感谢上帝，丈夫便会开始看见真正的他，一份礼物。骤眼看，丈夫好像为妻子掩饰，人生似乎不对等不公平，毕竟是妻子有批判的态度，但丈夫不单要为自己好批评的倾向反省，还要为他感恩。他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可怜的微小祷告。一颗感恩的心以为接受了恩典，会把恩典不住外延。爱和恩典是不对等的，上帝把我应得的批判倾到他儿子的身上，现在他邀请我向伤害我的人倾出他们不配得的恩典。恩典生恩典，这丈夫正迈向上帝的心。欢迎进入上帝的生命，尤其是最初的时候，恩典的生命就是如此。那可怜的微小祷告连接到宇宙的能量中心。假如丈夫坚持不懈，他会为上帝的创造能量金额，恩典会得胜。恒常为妻子祈祷，能帮助丈夫更意识到妻子的尊严。彼得挑战丈夫，要尊敬他，因为他是和你一同承受生命的恩典的，这样就使你们的祷告不受拦阻。彼得前书3章 第七节，你不能祷告而没有爱。让时间见证改变，丈夫把自我搁在一边，圣灵就有空间在妻子的生命中动工。上帝展开的工作比丈夫有效百倍，没有比上帝更好的老师。假以时日，丈夫可能发现他的勇气和智慧增长，他会找到最佳的措辞和时机，温柔地向妻子说诚实话。他会从要战胜人转为爱朋友，国度正在降临。为自己求改变太可怕，为自己求改变，几乎每个信徒都深信上帝会应允我们这个祷告，让我们怕得要死。举个例子，若我们求耐心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上帝会容许苦难出现。求谦卑又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上帝会使我们降卑。我们害怕这些祷告，因为我们要自己掌管人生，我们不信任上帝。此外，我们不为自己求改变，是因为我们不想承认自己需要改变。看看发出以下祷告多么的困难。主啊，今早我觉得很糟，可否帮助我变得更仁慈些？要发出这个祷告，首先要停止暴躁的时间够长，足以承认自己的问题。要看见自己的态度有问题是难的，因为问题并不在我，只怪四周的笨蛋。许多现代心理学固有的宿命论也令人失去动力。情绪必须被尊重。假如我脾气坏，我是有权感到暴躁并大发脾气，身边所有人只能哑忍。根据通俗心理学，最大的罪恶之一是压抑情绪，所以为自己减少怒气祷告，感觉虚伪，仿佛压抑真我似的。有一天，孙女克莱尔对吉尔说，奶奶，我今天不愉快。吉尔知道她不愉快，但仍对她说，乖孙，因为有耶稣，每一天都可以重新开始。在现代社会，这个回应几乎是异端邪说。我们一发现自己的情绪就被情绪困住。奇怪的是，膜拜情绪不能使我们自由地做回自己，反而使我们被不断变化的感觉控制。我们有千个面孔，或套用耶稣的话，成了被风吹动的芦苇。马太福音11章第7节。但如果你认真看待耶稣的话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全。约翰福音14章13节。真改变和盼望就成为可能。你不再受制于世俗的想法，你已获邀与宇宙的统治者共同执政。王已驾临。为社会中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求改变，太不可能。我们大多数时间只为社会中一些不悦的事情发牢骚，却从未为文化改变祷告。2000年，社会轻视邪恶力量，令我困扰。世俗主义否定属灵世界的存在，说邪恶力量是社会建构的产物，我们想象出来的东西，这使我很不安。于是我写下一个简单的祷告， 祈求美国人对恶更有意识。一年后，911事件发生了，美国人开始在讲邪恶力量了。当我告诉儿子约翰，他得意地望着我笑，然后慢慢地大声说，那么说是你造成了911吗？当然，他只是取笑我，自以为能影响世界大事。我家人的人生使命是保守我谦卑。我不明白祷告是什么回事，祷告十分个人，非常神秘，成人试图找出成因，小孩却只管祈求。放慢脚步，认真思考，你会发现生命中整个范畴一直缺乏祷告。